你离开的话，你永远最多只有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孝顺你。什么时候你按照圣经的标准让你的儿子女儿独立，让他离开你，让他跟他的配偶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的时候，你就有两个人来孝顺你。你不但有儿子，你还有媳妇来孝顺你，你不但有女儿，你还有女婿来孝顺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你如果这个观念没有学会啊，很苦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啊，神跟亚当夏娃在讲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神很过分？神讲这个话干什么？亚当有没有父母啊？亚当没有父母啊，你要搞清楚，亚当没有父母啊。难道神不会 let go 吗？难道神会抓着亚当夏娃不放吗？不让他们能够独立的过生活吗？不会嘛，是不是？他们不能够抓着他们的儿女不放。 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人啊，你千万要记得，你的孩子从很小你就要记得，你不是等他大了你才这样子想，你今天孩子很小你就要记得，有一天在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是你。记清楚啊，做爸爸的女儿要嫁的时候哭死哦，真的。我到大学去看我女儿的时候，哇，我一看那个男孩子跟她在一起，我就很不舒服啊。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啊，我们要提醒自己啊，人要离开父母，我们要鼓励他，我们让他知道说他要独立的活在神的面前。你越让他们走，奇怪，他们越回来孝顺你。你越要把他们抓在你的旁边，你越是不让他有任何独立，不让他有任何自己来做决定，他们越要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对着我们的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感情上有很多的 attachment， 我们在感情上有很多的依赖，常常我们对着父母的那个爱超过我们对着配偶的爱。那你的婚姻要幸福，你一定要把这个改过来。人不离开父母，你就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因为神的要求是要叫人离开父母。当你离开父母以后，才有第二步，你才可能与你的配偶联合。我再强调，离开父母不是叫我们不要父母，离开父母不是叫我们不孝顺父母，离开父母不是叫我们不爱父母。离开父母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要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以至于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配偶完全的联合，好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可以同心合一的来孝顺我们的父母，来爱我们的父母。我希望 你要听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没有这个离开的过程，你永远不可能两个人同心合一的来孝顺你们的父母，就是做不到。没有这个离开，就是做不到。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二人联合成为一体啊，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是很大的事啊，是很大的事。这一个联合是讲到说 be united， 这个联合讲到身体上的联合，这个我们很容易懂。讲到在魂里面的联合，讲到在灵里面的联合，这就比较难懂了、啊，这就比较难懂。夫妻在一起，神对着你要希望这一个婚姻能够幸福美满，你希望这个婚姻能够合神的心意，你就要知道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你要努力，你要努力什么呢？要让你们魂里面能够联合，让你们灵里面能够联合。 身体的联合最容易了，很容易就学会，但是魂里面能够有同样的心思，能够有同样的意念，能够对很多的事情能够真是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哈，真的你慢慢的要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要试着去明白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哇，这个对弟兄来是最难的了，因为我们做弟兄的，这个他们台湾人说叫做神经很大条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反应很迟钝啊，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在办公室里面被另外一个同事提醒，就跟他讲说，哎，我记得不错，好像是这个是情人节吧，是情人节还是什么 anniversary something like that， 一个同事讲说，哎，今天啊应该买一束花给你的老婆啊。还有我们的同事去看他，为什么？他说今天我想可能是情人节，这样先是情人节嘛，应该表示一下嘛，啊，买一束花给老婆。我们同事想一想，束花给他，他就拿起电话来，打电话回家，说老婆啊，我同事跟我讲说今天情人节要买一个花给你，可不可以？他老婆气得半死，这就叫做神经很大条，你知道？我们很不细心啊，我们很不会体会人家心中的感受，所以我们很少能够知道对方想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在魂里面的联合，你不学在魂里面的联合，一定有问题啊，一定有问题啊。夫妻在一起相处一定就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很多的误会会出来，很多想法看法差得太远，你一定要学着怎么沟通。那我们当然没有很多的时间讲这一方面的东西，我们只能点到为止。魂里面的联合最能够进步最容易进步，是灵里面先有联合。如果夫妻对着神，如果夫妻爱神的心，如果夫妻两个跟神的关系越好，两个人中间魂里的联合越容易。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看过很有，就是常常在书上看到很多讲道人画一个三角形，记不记得？很多讲道人都画一个三角形，那三角形上面写呢神，然后旁边呢就写 husband and wife， 对不对？那个三角形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两个人更多的与神亲近的时候，两个人彼此中间的距离就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在魂里面的联合，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灵里面更多的学习联合。那你知道没有结婚的时候啊，话很多，对不对？你交女朋友的时候话不讲话的吗？不可能嘛，交女朋友的时候总有话讲嘛，不管怎么样都有话讲，就是很不喜欢讲的话你也会讲。但很奇怪，结婚以后话很少，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男生呢，结婚以后不讲话了，回到家那个报纸没有话的，报纸拿下来电视没有话的，这个魂里面没有办法沟通的，没有办法沟通的，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在魂里面没有联合，弟兄姊妹，你这个婚姻不会幸福的，不会幸福的。 你知道有些弟兄 complain， complain 什么呢？说他太太性能感，抱怨了这个太太啊，常常在肉体上的要求啊很被动，或者是很不合作。其实你去研究所有这些 case，绝大部分都不是太太性能感，绝大部分是什么呢？是他们的魂里面出了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男人啊，在身体上的联合不需要其他什么东西的，男人不需要那个 romantic 的那些感觉的， OK，男人不需要心里面觉得哇我好爱你，所以我现在可以给你 make love， 不需要的。女人不行的，女人要反过来的。女人如果不觉得 love， 来叫她 make love suffering， 你知道吗？那所以现在问题，为什么很多夫妻不能联合呢？为什么在联合上，在身体联合上有问题，魂里面联合上有问题？他那个身体联合有问题，常常是因为魂里面联合有问题。那老婆如果她不觉得她是 love， 然后你吃晚饭的时候还批评了她一顿，说今天这个菜又做得不好，然后晚上小孩子有什么事情，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个事情都没有弄对，然后等到晚上她洗完澡出来，你一看，哦，你很有兴趣了。我告诉你，你很有兴趣，他没有兴趣啊。That's the problem。因为男人 physical， 男人在性生活中间的 reaction 是从眼睛来的 ，vision。男人只要一看到就有兴趣了。女人不是，女人是从 emotion， 是从感觉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与妻子不能够联合，常常在physical上联合有困难，是因为我们的魂的联合有困难。很多的时候我们魂的联合有困难，是因为我们灵的联合里面有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address 这些问题。那更重要的，特别是做弟兄的，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一点，就你要知道，你不跟他讲话，你是在给你自己找麻烦。你听清楚啊，你不想听他讲话，你是在给你自己找麻烦。因为你越不了解他，你所表达的方式就会越让他 hurt。 你只有更多的了解他，在魂里面彼此有更多的联合，你更多的知道他，更多体会他的心意，你才会懂得真正爱他。今天我们常常以为啊，爱是什么？那个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那个电影有没有看过？他讲什么是爱？什么是爱？在那个电影里面讲什么是爱？给你烧饭，给你洗衣服，这么多年就是爱了，是不是？像我以前就是说，有打你，有骂你，钱都给你，拼命赚钱，外面又干干净净，从来没有动过别的女人的脑筋。这就是爱了，这是爱。你知道我们结婚好多年，他多少次流着眼泪求我，他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不能够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来爱我？你为什么不能够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来爱我？我们要学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对方，是对方可以接受的。你不要想着说你用你的方式，很多你的方式对方不接受，你的方式对方不感觉到你的爱。人要离开父母，要与妻子联合，一个婚姻要幸福，你一定要做到离开父母。一个婚姻要幸福，你一定要与妻子联合，你要在灵里面与他有好的联合，你在魂里面要与他有好的联合，你在身体上要与他好的联合，你才能够达到一个与妻子联合， 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然后才可能到第三步，第三步叫做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你知道我们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讲一句话，怎么说呢？哎呀，真可惜呀，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真的，我那个时候啊，体重大概是120磅吧，哎，很瘦啊，还很多皱纹啊，而且很丑，那个脸呢、啊，看起来就是很丑恶的脸。二人成为一体啊，他很吃亏啊。为什么人家现在都说我越来越像他？也有人说他也来越来越像我，哇，他吃大亏了。所以他现在真的是比以前差很多了。Okay？ 为什么不太像我了嘛？麻烦了。但是弟兄姊妹的二人成为一体，就是神对着婚姻的盼望。当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一体是什么意思？不是两个人失去了自己的 identity， 不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是两个人在主的里面真实的被主成全，这个叫二人成为一体。每个人还有自己的 identity， 我还是我，他还是他，但是在我里面有很多的他，在他里面有很多的我，这叫二人成为一体。是神能够做出许许多多的美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这个人能够一天一天的长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神的盼望。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说没有他了，没有我了，我还是我，他还是他。但是当我们是二人成为一体，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现在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哎，你们好像啊，不能说我们好像。那这个像不只是外表的像，是因着我们在灵里面的合一，因着我们在魂里面的合一，我们很多处理事情，我们很多待人接物，很多的地方就越来越像一个。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就是说我们好像是一个人在做这个服事。我们早上也讲过，教会也应该成为一个一，教会上很多人，但是看起来好像一个人在做，这个才叫真正的教会啊，这个才美丽啊。那一个家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是两个人，但是当我们一起来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在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是一个人在做的，虽然是两个人在做的，却好像是一个人在做，这就很美丽。这是神实在盼望能够得着的，是二人成为一体。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的盼望。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啊，绝对不是说太太消失在先生的里面，绝对不是啊。有人来问我，今天早上就有个人来问我，你这个恩爱夫妻应该是你跟师母两个人讲啊。我说对啊，我说是啊，我说会啊，那怎么没有师母的名字？然后我为什么没有把师父名字摆在这个讲员上面？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我就可以代表他，不是说他消失在我的里面，是因为师母他要去隐藏，怎么跟他讲说叫他名字，他就不要，他就不肯。但事实上，你慢慢会发现，不只是我们二人成为一体，不是只有我，也有他。今天到很多的地方去啊，人家说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啊。人家给我不太熟的、啊、介绍的时候怎么介绍你知道吗？啊，我跟你讲一讲，他就是王爱军的先生。你现在懂的意思没有？好像是我的 identity 是什么？是他。他不是没有他的 identity， 他有他的 identity， 他有他的服饰，他有他的学习，他有他很多的东西。 那在他的那个世界里面，我是好像 attached to 他的一样。那同样我有我的服饰，我有我的很多的工作，那在我的工作里面，他是 part of mine as well。 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你有的一切他都是分享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我有的一切他都分享的，我的工作，我的服饰，我的事，我在我的家庭，我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他。那同样他的任何一样东西也都有我，这叫二人成为一体。那哎呀，这么快，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还没有讲，我快快的把它讲一下。就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受到英文圣经翻译的影响，所以有一节的圣经我们在观念上有一点不太正确，那我需要在这里特别提出来讲一讲。那个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说神要造一个什么，造一个什么圣经什么什么翻译的配偶，然后呢帮助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一个翻译本身呢有问题，有一点问题，没有把原文的意思很准确的翻译出来。在原文里面是说我要造一个 counterpart， 我这个中文要怎么翻呢？要造一个跟他相匹配的，造一个配得过他的，成为他的伴侣，成为他的同伴，成为他的 companion， 不是 helper。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们如果不知道说在神的创造里面，神的心目里面，神造男人跟女人是完全一致的，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以为男人比较大一点。有人开玩笑，神第一次造了一个男人，没有经验，第二次才造了女人，因为比较有经验，所以造得比较好。在神的创造里面，男人跟女人是完全平等的，男人跟女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平等，他们是 counterpart， 是一个伴侣，是能够可以配得上他的，是配得上他的，是能够跟他能够平起平坐的。这观念很重要。当然我们明天后天再会讲到，虽然是平起平坐的，但是在方向上，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确实让弟兄跟姐妹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不同的角色是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是要建立在一个完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千万不要有一种观念说神先造的男人吗？男人比较大了，后造的女人嘛，所以女人比较小嘛。而且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的，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嘛，丈夫是妻子的什么？是头嘛。啊，这个头好神气啊！你知道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吵架的时候，我很生气的。你知不知道？你们读过圣经，要顺服，要顺服。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懂得在这个配得上的这个观念里面，谈不到什么顺服，没有顺服可以谈，谈的顺服都是假的，没有用的。你必须看到要配得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教会要配得上基督啊。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是我们早上讲的得胜者的原则就在这里，教会要配得上基督啊，是一块块的，稀奇不稀奇啊？这是何等的荣耀！神把我们提升到一个地步，能够平起平坐，配得上，要配得上。Yes？
就是问你，假如你做父母的，他一个女儿培养的非常优秀一个很好的大学，看看你其实配不配的问题。那当然，丈夫一个做 PhD 一个做博士，你鼓励他，祝福他的人下头结婚吗？
好，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谈一下，好吗？所以你会看到神的盼望真的是这样的，是希望男人跟女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平等的，虽然他们的角色有不同，但他们在神面前是完全平等。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所以做姐妹的不要认为你是二等公民，你不是的，你是神的创造非常美丽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做弟兄的也要知道说，我们有我们的角色，姐妹有姐妹的角色。神盼望就是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他的面前对他成全，让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显明出来。好，所以我想这个我先点到一下，那希望明天后天我们再来谈这一方面，当姐妹的角色，当弟兄的角色，我们再来交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再多有一点交通。那刚才弟兄提到一个问题，说假如你的女儿非常非常的优秀，然后她要嫁给一个不怎么样的人，配不上你女儿的人，你要不要鼓励她？那我坦白跟你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要娶我的女儿，我都不鼓励她。因为在我的眼目中，哪里有人配得上我的女儿呢？我很 honest 告诉你，我真的是这样认为，我真的是这样认为。但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学啊，我们要学，我们要学着带着我们的儿女做一个敬虔的人，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尊重神，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在神的面前自己长大成人，能够会做决定，会做正确的决定。儿女到了要婚姻的时候，父母可以有很多的建议，父母可以有建议，不是说父母没有资格做建议，但是让我们记得决定权不在我们手上，决定权在儿女的手上。我想我只能回答这么多。好，是
对，
你
今天
可以
照
顾，
你
照顾这个人。啊哈，哦，那是讲到人犯罪以后，神告诉人犯罪以后的后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那个后果就是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里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那个恋慕那个字啊，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字。你如果读Proverbs， 就是读那个箴言啊，讲到那个罪啊，罪恶在那恋慕我们啊，知道吗？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把你逮捕过来啊，然后要把你完全控制玩弄在他的手掌中，那是那个原文的意思。所以翻成恋慕，有的时候会想到说，哦，结婚以后这个做太太的就是会很爱她的丈夫。It's not true。 你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次神给人命令说你们做妻子的要爱你们的丈夫，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做妻子的爱丈夫容易啊。可是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讲的还不只是那个意思，它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他们意思讲到说，做妻子的常常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欲望要控制，要 dominate， 要玩弄他的先生，要让他的先生听他的话。 It's not true. That's true.然后下面一句话讲到你的先生要怎么对你呢？他要做暴君， 简单一点白话文的翻译，他要做暴君。什么叫暴君啊？暴君就是不讲理的君，叫暴君，对不对？阿们不阿们呢？啊，你们先生是不是这样？都要做暴君，对不对？
你想暴君是大男人主义，是绝对，这是中国传统的婚姻。他跟大男人一样没有责任感，他是相对的。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男，他根本没有大男人。你要想 everything， 没法子。
我们看圣经啊，当他讲到说人会有这个现象的时候，你会失奇。这个现象不是讲说只有中国人有。这个现象不是只有讲说哪一个年代的人有，这一个现象讲说做妻子的会怎么样，会恋慕他的丈夫。那个恋慕就是说他不但是会爱他，他实在是很想要去控制他，然后呢做丈夫的会怎么样呢，很想要管辖他的妻子，很想要把他的妻子叫你要听话。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power struggle， 权力斗争啊。所以哪一个家庭结婚会没有问题呢？一定有问题，这是犯罪以后必然的咒诅的现象。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我们已经脱离了咒诅。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咒诅。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活出另外一种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做妻子的人因着爱丈夫，因着爱神，虽然她比她丈夫更优秀，虽然她比她丈夫更聪明， which is most the case。啊，大男人不要不服气哦。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棒，其实你慢慢的，你真的谦卑一点、诚实一点，就发觉了，真正你们家棒的不是你啊，是你旁边那个吧？不骗你的，你表面看起来你棒，他让你觉得你棒，是他更棒，你知道吗？所以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你觉得你很棒啊，所以你不要傻到一地步，真的以为你很棒啊。这样子呢，我问你啊，顺服在圣经里面啊，是比较能干、比较棒的人、比较好的人要去顺服那个比较不好的人呢，还是是比较差的人、比较笨的人要顺服那个比较聪明的？在圣经里面是哪一种？是第一种，你知道吗？因为比较不好的人去听那个比较好人的话，那个不叫顺服，你知道吗？本来就应该的嘛。我请问你，我比较差，你比较棒，我们出去做什么事，我你说要怎么做，我就听你的，这个叫顺服啊？这不叫，这叫同意。这叫同意，因为我知道你比较好嘛，我知道你比较好，所以你有什么意见我听你的，这个叫同意。顺服是什么？是不是我比你好，我是比你好，我比你对，你错我对，然后我要顺服你，这才叫顺服啊。所以因着圣经里面讲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丈夫，你们就应该知道了，在神的心目中，神知道谁比较好啊。你记得我的话没有？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教会里面不是那些人比较棒，所以我们听他的，那叫什么？那叫同意。教会里面就是那些做领袖的人，他实在不怎么样，但神叫我们听他，这个时候是真的顺服啊，这个才叫真的顺服啊。那叫什么叫顺服呢？对不对？我们今天不在咒诅之下的美丽就在这里，因为如果在咒诅之下做不到的，但在神的恩典中，当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发现基督的美丽就显明出来了。那个爱也是一样，哪里爱得来啊？爱不来的啊。 他不惹你生气的时候很好爱啊，很可爱啊。哇，有的时候不讲理起来真是气的，你怎么爱得下去嘛？你们有没有碰到不讲理的姐妹？有没有？我都不敢讲。因为神造女人的时候没有叫她讲理，你知不知道？神造她没有叫她讲理，所以你发觉她不讲理，这是很合理的，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讲男女有别啊？在神创造的时候，男人跟女人差别很大很大，他们创造的材料就不一样了。男人用什么材料造的？泥巴。泥巴晒干了怎么样？很硬的哦，死顽固哦，就脏，对不对？不像你们要跟我学哦，我现在都讲我不脏，我是耐脏。所以你看，你们男人有很多问题的，女人有什么道理？那骨头有肉，对不对？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有感情的，不一样的，用的材料不同，造的方法不同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道理，如果主怜悯，我们也许有机会再回头来讲这些东西。男人女人基本上很大很大的不同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不同啊，你就不会欣赏对方的优点了，你老希望对方改，你苦死了。我太太当初嫁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啊，就她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啊，她可以好好把我这个坏人修改一下。所以她一直流眼泪啊，但是感谢主，她改不了我，神改得了我。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暂时就停到这里啊，明天我们来谈恩爱夫妻，我们的重点是在姐妹啊，在姐妹，那看看明天时间够不够，不够的话也许在后天也可以。好，我们啊在主的面前还是有一点祷告好不好？再见。
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真是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让主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拯救，而且让我们一生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成为他手中的工作。我们今天还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引领不断地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对我们没有灰心，对我们满了盼望。我们实在为着父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来低头敬拜感谢你。我们深深地知道你救了我们，留我们在地上，也给我们一个伴侣，给我们一个家，是为着要成就你那更高的荣耀，成就你那更丰满的心意。我们乐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心意旨意成全的一部分。我们真是谢谢你，愿意你借着这个专题，你亲自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因着在你面前谦卑的愿意学习你的话，你的灵就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我们所你所给我们的职分岗位上，我们真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做成一个好妻子好丈夫，献给你，好让你自己心满意足。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继续的感动我们，给我们回头的亮光，给我们亲自灵里面的更新，好让我们不是听听说说而已，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真的有真实的学习，好让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好让我们更多脱离地的咒诅，我们进入那个天的丰满跟美丽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祈求和敬拜，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